我的梦想是明天不上学，我的梦想是后天不上学，我的梦想是大后天不上学，我的梦想是每天都不用上学。你的梦想是什么呢？态度点 FM， 品质生活，态度电台。
听说拉特驴去上电台都会有好几万人在听呢。
啊，真的？那我们赶快去电台啊。
你傻呀，你又不是驴，去电台干嘛？
哦，那我要干嘛？
哈哈哈，当然是去找头驴了。
那不就变成电驴了吗？
你的头乐会，我们的目标是做一群驴。
欢迎收听由听梦想声音工厂出品的 VIVA 同乐会，我是阿南，
我是阿君。
这期 VIVA 有料喽。其实我们 VIVA 同乐会开播以后，几个 DJ 的这个私生活大家其实一直都很关注的。阿君的感情让我觉得挺难得的一点，就是人家都说这就是远距离的爱情是很难谈下来的，但是你们最终居然成功的跑下来了，几年了就。
从2005年九月份到现在，
2005年七年
九月，对，其实、大家很喜欢说七年之痒，然后包括我，其实我自己也看出、
我们慢慢来，慢慢来，七年之痒一会儿说，先从你们认识开始。
但是认识的话是在2005年，然后但是我上大二，他上大一，就是我们俩在同一列火车上，我觉得
是学校里边的校友吗？
不是。其实我们俩的家也不是一起，虽然都是云南的、我们家是宝山，他们家是大理。2005年的时候九月份我应该要去上，我要去上大二了，对不对？然后他要去上大一、然后我们俩就在同一列火车上，但是我觉得特别蹊跷，你知道吗？因为当时我对面那个男孩不是他，你知道吗？但是他
就坐你火车对面、
对对对、我就在上车的时候看着了一眼，我对面坐的是另外一个男生。然后火车开了好久，然后我也睁开眼睛一看，就是他在我对面，对，戴着眼镜。
有一见钟情的那种感觉吗？
没有啊，因为我是很典型很显著的外貌协会，我很喜欢花样美男。
所以你说
没有啊、
确定他不听这期节目吗？
而且我很喜欢看书看小说，那些我的校园爱情里面的他就不是那种人啊、怎么可能有一见钟情。但是他对我是一见钟情
啊。就你闭着眼睛的时候他就开始意淫你了是吗？
这个我怎么知道呀、我没有在意，因为我觉得我老乡太多了，你知道吗？就包括带着下了火车他跟我要了电话号码，然后我当时也不以为然，我就觉得我学校那么多老乡我都不跟他们搭理，我怎么会跟我在郑州你在济南的老乡搭理呢？所以就给了电话，真的没有在意，因为当时他给我的号码是他大理的号码
啊。
所以到了他到了济南第一件事给我发了一条短信，他混了一个济南号
啊，
而且他的署名还落得特别的亲昵，你知道吗？我一看我在心里想，我这人有病啊，怎么落得那么亲热啊。但是
就小男男这一类的是吗？
对对对对对，但是我没在意。
那后来呢，你们是怎么又重新联系到一起？
他跟我要了就是宿舍电话。
他就开始主动进攻了，
天天给我打电话
啊，
天天打。
你们聊些什么？
不知道他问我什么，我也不知道。
那后来他主动出击的还是？
他没有说喜欢我什么的。他一直给我打电话，打了一个学期，给我寄好吃的。
好执着。他对他所有朋友都这样吗？
没有，
就只是对你。
我也不知道，但是他其实他可能不太愿意他承认他对我是一见钟情。他曾经说过一次，但是他不承认。
你确定？
对啊，然后就
是。他是不承认还是没有？那等于说你们那段时间其实并没有在一起啊，
就是好朋友，就是他一直给我打电话，然后就是慢慢的其实你就产生了一种习惯和依赖。因为后来的话我也
哦，这招狠。
对啊，然后后来的话其实他年龄比我小，但是他比我成熟。我觉得他一直都给我关心那种，反正
那你们的这种关系到什么时候发生质的改变？
下学期。没有，过了一
个
学期，再过一个学期他就跟我说了嘛。对，然后说了之后我也在纠结和考虑过。
他怎么跟你讲的？
就喜欢我呀。
他是给你发短信的还是
打电话？他天天都打电话。
在电话里面说，
你不知道他那会的电话卡有很多。其实就是很像那些年一起追的女孩一样，然后真的就是你想宿舍就有一个电话，然后每次打电话就打一个多小时，每次。
哇，那他肯定是宿舍里面男生最讨厌的人。
我 不知道。
你应该也是女生最讨厌的吧，每天聊那么久。那他跟你表白之后你是什么反应？
其实我也是在那种在慢慢的接受嘛。嗯，其实那一个学期都没见过面了，他一直给我打电话，只是打电话，
就等于你们俩只在火车上见过一面。
对啊，他就一直给我打电话，
然后他就跟你表白了，中间都没见过。
没有，真没见过。
天哪，
真的没有见过。
嗯，你们一起出去玩了？
我们会约着，经常约着一起去旅游。哦，
就他跟你表白以后开始？
对，表白以后才开始。有些时候可能他会来我们学校看我，有些时候我会去看他那种。哦，然后有些时候就约一个城市一起去旅游，然后后来的话也会假期一起回家。
就差不多一个学期会有一次两次。
我到大学毕业，很多人以为我没有男朋友，你知道吗？
触不到的恋人。
我到大学毕业的时候，然后他给我拍照的那些，然后就有一张我们的合影。嗯，好多同学都不知道他是我，就他们觉得我是不是说毕业才找到男朋友。其实已经从大二开始一直，
其实你的同学都看不到他的。
没有啊，
都只有你一个人的。
不是，因为其实就包括，其实在异地恋这一段，当然也有很多人觉得挺不理解的。嗯，然后觉得大学的话，哦，我觉得
你没有想过吗？你自己没有想过说两个人在两边不现实什么的吗？
我没有想过呀，因为我觉得我没有想太多。嗯，真的没有想过，到现在我也没有想过。
嗯，哎，你们俩是什么时候最终确定说，嗯，好，我们交往
下个学期吧，
男女朋友，
就是大三应该是。哎，不对，大二下学期是不是？但是我真记
得。他怎么问你的？
就答不答应啊，做我女朋友啊。其实大刚开始说出来的时候，我被吓到一跳了。我觉得有点想不到。
嗯，心里面有点窃喜的吧？
没有，被吓到了，就是的。嗯，跟他在一起，他不能陪我一起看，嗯，上自习，
对对对，
陪我逛街，
在这种时候都会有这种状态。
所以我特别感谢我们宿舍跟我，就是我的两个好姐妹嘛。
但是就是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异地恋可能存在两种情况，一种是刚刚讲的那种，你常常会看着其他恋人，你就会觉得自己好，
是不是我太大条了？我真的没有想过，哎，怎么办啊？
对，还有另外一种情况，就可能你可能周围你的同学啊姐妹啊可能会跟你说他在外面可能会不会分开两地，你不会担心他吗？
是不是我的那个环境很简单，真的没有就是像你说的这样，而且我也没想过。
你自己也不会想吗？他会不会就时不时
因为我觉得这一点，就为什么我们俩一直走得下来，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嗯，我觉得彼此的信任很重要。我真的很信任他，嗯，他也很信任我。嗯，就大学最喜欢发短信嘛，然后不打电话也一直在发短信。嗯，但是电话是每天都打的。
你们一个月电话费多少钱？
反正就是好几百啊。我爸经常把我打电话，他就会说我每天办好多事情，我电话费都没有那么贵，怎么你电话那么贵？其实我觉得有些时候我现在想想也挺不可思议的。嗯，然后你说吧，打电话也打，短信也打也发，然后有些时候还会发 email。 嗯，有些时候还会在 QQ 聊天。你们
email 都说什么呀？
有些时候也会抒发，就是说想你或者怎么，然后也会说一下。
他说甜言蜜语吗？他会跟你？
其实他是一个不太会讲甜言蜜语的人，但是有些时候他做出来的举动让你很感动。
嗯，比如呢？
就像我们去领结婚证的时候，在去的时候其实我就有恐婚的那种状态，我很害怕，你知道吗？嗯，我们俩还是坐火车回去嘛，坐火车就坐到丽江，然后大清早就到了，然后就去领结婚证的。他当时牵着我，哦，我说怎么办，我好害怕。他说你怕什么？我就跟他直接说，我说哎呀，我说你说以前我们俩顶多是一个分手，以后我们俩不就离婚了吗？他说那我们俩不要吵架就可以了。我说怎么可能，两个人在一起一定会有矛盾，一定会吵架的。他说那就试图把矛盾拿出来说，
互相理解。
对，他说我不会跟你吵架，我会对你一辈子都好的。你知道他从来不会对
我
是甜蜜的。我听着我觉得这个人他没有花言巧语，然后可能
就你对他了解。
对对对，就是异地恋的这个时间其实是有4年多。嗯，是从校园。哦，其实大学本来就一直在异地恋，因为我比他大，然后我比他高一级，所以我2008年毕业的时候，然后他还在上学。对，他是2009年才毕业。哦，我当时写过一篇日记，就说我们俩的爱情跑线，然后是从济南郑州，后来就变成了济南到昆明。嗯，然后后来他毕业了之后，2009年他毕业之后，他并没有留在昆明，但是他就回到大理去了。我们俩就又从昆明到大理。嗯，反正就是最后他又回到昆明，因为那会儿我在上班，他在创业。其实
辛苦，
我们俩很多时候也就是一个星期可能会见一次面，因为我们在今年3月份领完结婚证之后，今年的5月份才住在一起。其实就他是一个，嗯，我要做什么事他都会默许我，然后就是会陪着我一起去的那种。
嗯，是，其实我觉得作为旁观者来看你们俩的这段感情，真的觉得他是一个无可挑剔的好男人。他的
没有啊，他也会有让我特别崩溃接受不了的时候。嗯，我很讨厌抽烟。 我就吸烟嘛。然后其实我在很小很幼稚的时候，我对自己一个找男朋友一个要求是，我不找抽烟的男人。对于抽烟这件事情，其实他从认识我那会儿，包括那会儿还是好朋友的时候，他就一直跟我讲他要戒烟，到现在都没有戒。而且回到家的时候我就很烦，你知道吗？因为闻到烟味我真的会咳嗽。所以他就会不在客厅抽烟，然后跑到厨房，因为他在家里做饭是他在做饭嘛，厨房是他的阵地，跑到厨房抽烟，跑到厕所抽烟。我觉得我们两个不会说谁对谁产生一种敬畏感或者怕谁，是一种互相尊重。那么多年都是
真的，有一些东西是当你喜欢一个人的时候你会去包容对方的，像阿军是一个拖延症很严重的人。
对啊，然后昨天晚上他我们在看电视还在什么，然后他说你总是迟到，他在对我说。因为大学的时候其实有一次经历，就是但是也是他来我们学校看我，然后他就陪我去我们学校拍照，然后拍了照我就说我要上去考一下照片。郑州的夏天很炎热。然后他就在我们宿舍楼下的那个石板上坐着等我，结果吧我一上宿舍我就忘了，然后我就自己在做自己的事情，我就忘了。其实当我下来的时候一个半多小时了吧，他都喝完两瓶可乐了。然后他就说哎你终于下来了呀，他不会跟我发脾气，他就只会笑着对我说哎你终于下来了吧。就包括有些时候我脾气特别差，我心情特别糟糕，然后我就无理取闹的时候，
他
就会笑着对我
包容。
对，
不会觉得就他心里面一直有压抑着一些东西吗？一直忍着你，总有一天会爆发。
他本来就是一个很宽容的人，就是你看他为人处事上面，然后他会有很多那种，
就他能够去找到别人，善于去发现别人的好的一面，
对吧？在他眼里他就觉得我特别白痴，但是我他又觉得我特别善良，他可能觉得就这样。
但是你们就这一路走下来都很顺吗？没有过那种波折啊？
我就记得有一次就大三升大四这个期间，我就感觉有一段好像他在瞒着闻自己的，就是可能就是沉醉在自己的世界当中，对我有点怠慢，
忽略了。
对，然后我就要跟他分手。其实我说的分手不是真的要分手，
希望他能够挽留你。
对，然后就没有在一起，就没有，我们两个是没有吵架的，就没有出现过说大吵或者什么分手，他也没有联系我，然后我就觉得心里面很难过，所以我就直接换了电话，我就不理他了。本来说要约着一起去上大学，但是我那个时候对他也有一个小误会，我以为他不愿意跟我一起去上学，其实是因为他妹妹考上了大学，他送他妹妹去上大学，然后从昆明直接飞哈尔滨，然后我就对他有更深的误会，所以我就没有联系他。然后我去到大学的第一件事情我就把手机号码换了，但是其实我心里面但是也是放不下了嘛，所以我另外那个号码我就把他养着他，你知道吗？然后就新买了个号码。那一段的话我们宿舍电话也坏了，我们俩的联系也就断了，真的断了。因为我当时也不上 QQ 了，就为了不愿意要跟
他。
对对对对，他给我发 email 我也不理。而那个时候刚好出现了一个女的，就一直特别喜欢他。然后两个人后来是不是也擦出火花我不知道，到了好久好久以后，我有一次一不小心上 QQ 就忘了隐身，他就问我你现在还好吗？
所以你平时你上都隐身上是吗？
要么就不上，要么就隐身。
上的时候他会给你发消息吗？
对，他给我发过 email 但是我也没看过，因为我觉得我不想再跟他发生任何瓜葛，我觉得因为我心里面放不下，所以我才会采取的这么极端的方式。我就觉得我不想再让他伤害我，但是其实是我自我的一个想法，因为我就是自尊心过于强大的一个人。他当时就问我了一句话，他说你现在过得还好吗？你知道我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就在那泪流
泪如雨下，
但是我当时就我跟他说我很好谢谢。我就
好难过。
对啊，然后当时我就下 QQ 了，你知道吗？然后后来就给我发 email，
很长的一封是吗？
也没有很长，他是一个不善于表达的人，他也不会甜言蜜语，他就说他错了，他就觉得兜兜转转，他觉得我和他是最适合的。但是我也没理他。那个时候其实也是纠结了有半年多没跟他联系，反正我就觉得我放不下，但是我也不想介入新的感情。我那会儿就想反正我也差不多快毕业了，然后回家就走所有人走的一条路，
就相亲。
对，应该是我心软了，然后又找到电话，然后他又过来找我，然后就是讲了很多东西，然后就沟通了很多东西，包括我之前对他的误会，就慢慢的然后两个人就又和好了。其实经历了那一段之后，我觉得对于我们俩后来的感情好像类似于一个考验一样，反倒就是
更好，
对彼此更加看清楚了彼此。
在和好之后他给你讲了其他女生的事，然后你不会去介意吗？就像你刚刚讲的一样，你会觉得这段感情里面有一点瑕疵，有点不完美？
我觉得有些时候我就觉得像饭店一样，那个女孩就是喜欢他那个女孩还主动找到了我，你知道吗？就在那个在校内晚上就跟我哭诉各种，就说他怎么不好怎么坏，我当时就一直在安慰他，一直在劝他，因为我是属于那种你知道吗，
这事儿只有你干得出，
对啊，我是属于心很软很白痴的人你知道吗，后来到最后，
安慰你的亲弟，然后
对啊，我还在安慰他嘛。到后来他又说我不好，又在骂我，就觉得那个女孩为了找到我，真不知道她可能应该很辛苦才找到我的吧。我说你的悲伤是你自己的，你干嘛要拿出来晒啊？我当时跟他分手的时候，我在那半年之久，我心情从来没有好过。我也没跟别人任何人一个人说过，我觉得那是我自己的。
好了，现在全网络人都听到了。好，那我们暂时先聊到这儿，关于阿军和他的朱先生的故事我们一会儿接着聊，同时也欢迎在听节目的朋友可以通过新浪微博搜索 VIVA 同乐会的官方微博 VIVA 同乐会来给我们留言，或者是通过微信添加67504343767504343为你的好友。最后就是收听我们的节目录音可以登录到我们的网站 www.imx.fm来进行下载录音收听。
哎哎，下雨了，
都不能去逛街耶，
可以回家。
回家干嘛？
回家听 VIVA。
哦，对，
VIVA 同乐会
等你来开会哦。
一瓶碳酸饮料3元，
出租车起步价10元，
一张电影票50元，
一件打折衣服100元，
实现一个梦想。
MX 声音团队梦想助力计划期待您的支持，
每天少喝一瓶饮料，
每周少打一次车，
每月少看一场电影，
少买一件衣服，
让你的付出更有意义。
您的每一份捐赠都是对我们的梦想的支持，
详情请登录 3w.imx.fm 或关注态度电台每晚8点直播节目，
改变小习惯，助力大梦想。
欢迎继续收听由听梦想声音工厂出品的 VIVA 同乐会，我是阿南，
我是阿军。
今天我们听的是阿军和他的朱先生的旁人看来都很幸福的一段日子。
我觉得这么多年来我的一个感受就是，我们两个没有轰轰烈烈的誓言，但是我们两个一直就是用平平淡淡的来经营我们俩的感情。
提前写好的吧？
没有啊，就像玫瑰花，我很讨厌，因为他曾经送过给女孩子。我见到
你会这样？
对，所以我从来不要，我很讨厌玫瑰花。
因为玫瑰花不属于你的是吗？
对啊，我就觉得很讨厌。
康乃馨？
没有啊，我觉得我们俩那么多年来了，我也不需要那样的浪费。很多时候他的一句关心或者就是一个很体贴的一个动作，可能比玫瑰花更有意义。就包括很多人知道我跟他领了结婚证，结了婚之后，他们会问我，哎，你的钻戒呢？钻戒呢？我跟他们说没有买，然后他们说啊，你裸婚啊，你胆子太大了吧？其实我就觉得那些东西都是身外之物。就像我们两个从谈恋爱，刚开始因为大家不知道你能走多远，只是一个简单的恋爱，所以没有去过问各自的家庭，就这样。到后来去见家长，两个人觉得这个人今后是我愿意想跟他一直走下去，然后想要跟他结婚生小孩怎么怎么这样的一个人，所以才见了家长。我觉得比较幸运吧，我们两家就属于家庭条件都差不多，都还好那种。
阿军和他的朱先生也用实际行动向我们证明了远距离其实是可以谈成的。
其实异地恋真的很辛苦。
是，比如
就比如说像在大学校园里面，我觉得最亮丽的一道风景线应该就是
情侣之间的手拉手，
对，一对小情侣然后手拉手一起上自习然后一起吃饭。其实异地恋是体会不到这个的。如果你生病了，陪你去的永远是你的好姐妹。如果说你想要逛街，陪你去逛街的永远还是你的好姐妹。
而且在那好姐妹都出去约会的时候，就只有自己落单了。
所以如果说你想要异地恋，我觉得首先你要有一颗简单的心，
对，要耐得
住寂寞。还有对，有些时候我挺感谢这段异地恋的。因为有了这段异地恋，所以我才会身后有了两位特别好的好姐妹。
但是在这个相处的这个过程里面，其实多多少少还是会有一些像摩擦，比如说两个人之间可能会有一些误会啊。
为什么矛盾一直僵持不下？其实是没有一个人低头认错。我是属于一个经常无理取闹的人。很多时候当我意识到我自己错了什么的时候，我会自我反省。然后我会跟他说，对不起，我觉得我太不应该就这样跟你乱发脾气。但让他永远都是很大度。有些时候可能我还没有跟他说对不起，还没有意识到我错的时候，他会跟我讲道理。他真的会跟我讲道理。他想要给我买任何东西，我都会想，我们都在上学，如果他给我买了，他为此付出的代价必须就是 克扣自己的生活费来给我送礼物，我不需要这样的礼物。所以我这个观点从来都是立场非常坚定的，和他表明我的这个态度。家里面不管什么事情基本上都是他在为我打理，就我晚上磨牙，然后他知道之后，不知道他从哪里来知道觉得磨牙是缺钙，然后他会早上起来第一件事才去到菜市场买菜，就是去买排骨回来，然后给我炖排骨汤给我补钙。有些时候我就会对他发感慨，我说哎呀，我说我觉得你太好了，我觉得我好幸运啊。有一次他就很认真的对我讲，他说我觉得我不好，他说我觉得我还不够好，他说因为我觉得我赚的钱还不够多，像现在我们没有房没有车。我就对他讲，我说我觉得你把钱看得太重了，我不喜欢那样。我就对他讲，我说我希望你好好享受生活，平平淡淡这样过就可以了，我们不攀比说大富大贵，但只要说两个人的小日子过得可以，然后将来有孩子你也可以。但他就觉得，他说不行，我觉得我一定要赚那么多钱怎么怎么。我就觉得其实他真的一直以来，我也觉得他很上进，其实他的工作真的很辛苦，但是他从来都没有在我面前说过半句那句工作有多辛苦。他只会跟我讲，偶尔会跟我憧憬一下，说我觉得我从这个职位可以当到经理，或者将来当到总监，然后将来日子可能就会好过很多，各种他会跟我憧憬这些。他可以包容和接受我的所有，然后他对我的每次我的家人来看我，就是假如来昆明的话，我觉得他接待他们那种方式让 我心里面会觉得很欣慰很开心。就是他真的是把我家的家人当成了他自己的家人，把我的朋友当成他的朋友。
其实你刚刚也讲了很多，就是关于他做的一些小细节的一些东西，有没有哪件事情是曾经让你觉得特别特别感动？
有一次好像是我们宿舍有一个女孩跟我发生了小矛盾，然后我心情特别不好，所以她当时是就一直给我打电话安慰我。其实第二天她就一个人坐火车从济南到郑州，她就来看我。刚开始其实她是准备直接要走到我们宿舍了，但是她记不住了，所以她也没找着。后来她就只能暴露了，她也没说，但是她还是想卖关子，但其实我已经知道了。她就跟我说，她说你到学校大门口，然后我当时我说为什么要去，我不想去，因为我在宿舍，而且我第一天哭得很厉害，我眼睛也是肿的，你知道吗？后来我就想，他这么强硬的要我去，是不是？难道他去了吗？我还是有点怀疑。后来我走过去，哎，我就发现他真的就在学校大门口等着我。然后我觉得心里面挺温暖的吧。然后其实本来他也没有必要来，就是一个小事嘛。他先是安慰我之后又开始给我讲道理。他又在学校陪了我玩了好几天，因为那会我已经大四，我要毕业了嘛。骑着自行车带我，就是
这终于感觉像谈恋爱。
对啊，然后就是在我们学校的各个大楼帮我拍照，反正一路走来就觉得挺感谢这个人的。
就以身相许了吧。
他挺好的，就是我觉得他给我的惊喜和感动其实真的很多很多，就包括他工作了之后拿了第一份工资要给我买一双鞋，可能是我特别容易受感动还是什么，我也不知道。我觉得还挺多的，
他是真心的好。哎，对，你们俩在家里面会，你除了叫他朱先生以外，有没有一些比较亲
密的？我在家不叫他朱先生啊。
你叫他什么？
我都叫他名字或者叫他亲爱的，然后有些时候他也会叫我亲爱的，然后有些时候他就叫我讲不清，因为他觉得我就是一个就是无理取闹的人，然后就是跟我讲道理从来都讲不清的人嘛。然后有些人他会叫我八戒。
为什么叫你八戒？
他又觉得
他是朱先生，所以你
没有没有。他说我长得丑啊，然后包括最近我跟你讲，我觉得我真的是太郁闷了。他大学的时候他本来的身材应该属于结实壮的那种，对不对？工作了之后他就变得起了个大优肚，然后长得胖胖的，就说他那腰简直就是水桶，对不对？我们俩住在一起之后，他经常就煲汤各种，然后我现在就跟他从五月份就一起住了之后到现在，我长了三公斤多吧。然后他就开始说了，哎，怎么你的腰那么粗呀，你看看你的腰那么粗，怎么那么胖啊。哇，然后我就特别火大，特别来气，然后我就开始那种喷，就骂他了嘛。就真的很生气，我就想，我说天哪，我说你胖成那样，我从来没嫌弃过你。我说你看，你拍婚纱照时没发现吗？我身材多好，真是的，因为我选的婚纱全部都是显身材的嘛。然后他就说，没有啊，你很胖呀，你看你的肚子那么大，腰那么粗。你不知道我气不打一去来，然后特别气愤，特别愤怒，真的。
那你呢？你叫他？
我就要有声叫他亲爱的，把我惹毛了就直呼大名啊，就怒吼啊。
那你最后就是你对他有没有一些什么期望，或者是想要对他说的话？
不要抽烟，不要抽烟，戒烟戒烟，因为我真的很讨厌抽烟。
祝你们俩幸福，早生贵子。你准备什么时候要孩子？
不知道。
加油了。谢谢阿君和我们掏心掏肺聊了那么多，我觉得有机会一定要请他来听一个他的版本。也希望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新浪微博关注我们 VIVA 同乐会，或者是可以通过微信添加67504343为你的好友。最后呢，就是登录我们的官方网站3w.imx.fm 来下载我们的历史节目录音收听了。好，那我们下周 VIVA 同乐会当中不见不散喽，拜拜
拜拜。
我的宝贝宝贝，给你一点甜甜，让你今夜都好眠。我的小鬼小鬼，逗逗你的眉眼，让你喜欢这世界。哇啦啦啦啦啦，我的宝贝，倦的时候有个人陪。哎呀呀呀呀呀，我的宝贝，要你知道最美。
有种诚恳叫态度，有种坚持叫态度，有种精神叫态度，有种声音叫态度。
态度点 FM，
态度点 FM，
品质生活，
品质生活，
态度电台，
态度。